哎，老人，最近台剧连续大爆发，你是否在关注台剧嘞？
哎呀，我这边其实都看不太到啊，我都是听政论节目在 YouTube 上面的直播解乡愁啊，每天吵来吵去的，好不热闹啊。
欢迎来到看已经看到三点才睡觉的贱人543，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口吻来说说关于贱族的狗戏沙。
我跟你讲啊，最近这些台剧啊，看到我是目不转睛啊。如果呢有在关注台剧的听众们呢，我想都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啊，目不转睛，那是不是需要看一下眼科啊？但你也知道，我现在身为游子的身份。要找到跨海有版权的片源还真的不容易啊，除非你要看迷版的，你说是不是？要看迷版的就要连到对。
对你而言不是对，哎哎，对啦，就算如果你是用 VPN 跳来台湾看的话，也就速度太慢了，享受不到那种随选即放的快感啊。
Always on demand 那种感觉是吧？啊，但是就你今天这个下标的态势，看就知道你想要讲什么了啦。天桥上的魔术师是吧？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花了一点时间看完它了。公式还是台湾首屈一指的节目制作啊 ，Content Creator 啊，非常的贴心，为我们海外游子提供了海外观看的方式哦。
没有错，感谢公式，赞叹公式，除了拍这么好看的影集之外，还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啊，
还 4K 呢？
啊，真的假的？我还不知道是 4K 呢。好啦，我们废话不要多说，哈库拉，哈库拉。中华商场有三宝 Cyberpunk 未来主义跟天桥。
哎呦，哇，下这个标题不简单呢。那我们先正式进入第一段，我们废话就不要多说。
因为我有预感啊，这集又要录到一个多小时啊。为了节省时间成本，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啦。
哦，
天桥上的魔术师是在讲述1980年代发生于中华商场的一连串故事啊。采用魔幻写实的方式拍摄啊，那在还没有上档之前呢，整部影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那个超级还原中华商场的布景啊，把许多老台北人记忆都勾起来了啊。
哦，老台北人哦，那你有吗？被勾起当初年少轻狂的回忆，还是你是从大道城茶器私烟的那个年代来的啊？还是更早以前那个 manga， 你知道张权械斗顶下交拼的那个年代来的、啊、你是不是想到当初时你看到一卡皮箱身躯上炸到500块，对来学者质问质到西门町的时阵，心中有无限的丢毒甲惊吓啊？
去西门町只带500块，这个哦
哦，那你去西门町不都是万年大楼吗？500块应该够吃一餐的吧？
我去西门町从万年大楼吃一餐500块，连一个钢弹模型都买不起啊。
哦，你当初时18岁的时候每天去西门町就会买一个钢弹模型回家、
啊、哇，那是我的理想啦，好不好？
不是都是用眼睛做 window shopping 吗？
所以才带500块是不是？
对啊，
就故意带这个买不起东西的钱，然后那边干瞪眼、uh-huh.是在锻炼什么心智的成熟度吗？
是锻炼眼光的精准度，跟你下标的时候一样，或是你跟下单的时候，股票下单的时候一样。不要在那边废话了，你应该是从最近的年代，90年代来的，所以应该不算那么老。
真可惜我不是老台北人啊，跟这些老台北人比起来，我只是普通的台北人啊。我跟中华商场的存在时间算有所重叠啊，但那个重叠的时间大约是在我出生到5岁的时期啊。
那他为什么会勾起这些老台北人的回忆呢？又为什么只跟大姐生命重叠那一点点的时间呢？是在很猪喜这个时间点啊，在线下这个中华商场已经早就不在这世界上了，30年前就拆掉了啊。 1992年时，台北市进行新的都市计划，以及新建新的香蕉线 Banana Line。
Banana Line 什么东西？不是板南线吗？
哦哦，原来不是香蕉线啊，因为那个英文字写的像 Banana Line， 然后我就一直误以为它是香蕉线，原来是板南线啊。所以这个一风光一时的中华商场，就在新建板南线的时候被拆除了。
如果呢各位想要知道它原本的位置呢是坐落在哪里的话，你可以从北门呢，就是那个之前被各个高架桥给夹在中间那个北门呢，你从北门呢一路沿着中华路走到靠近小南门的爱国西路口，大概走1公里多吧，这一整段呢就是当初的中华商场。
这个北门在我们以前做白昼之夜的时候有介绍啊，那像因为旁边的高架桥被柯P拆除之后，它就重新变成台北市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了，很多人在那边打卡呢。就是顺带一说啊，但你刚才提到1公里长的建筑物，那个时候的人逛街是都这么习惯要把自己的腿逛到铁腿吗？
而且这1公里长的建筑物还3层楼高啊，你1楼逛完不过瘾可以逛2、3楼，你1楼逛的不过瘾呢，你还可以去逛2、3楼，然后呢你就可以练成不锈钢腿。
哦，原来钢铁是这么练成的、啊、哦，不是某个小说啦，那个不锈钢腿是不是要加入铬啊什么镍啊还是什么钨啊铜啊才能够还有很多金属啊才能够变成不锈钢啊。原来这个逛街就是腿部 workout 进化的过程啊，我还以为一般人都会选择骑脚踏车或是慢跑来达成啊。
那这个中华商场的新建以及拆除呢，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大安森林公园啊、17、18号公园或是这个宝藏岩，听起来都是非常相似哦。这些地方的起始点呢，都是为了收容一瞬间涌进台湾的中华民国难民，但是呢也都是因为市容啊，或是因为这个都市计划 啊然后他们就想说不行不行，要把它给拆除。
拆掉，
近年来可能是烧毁吧。
哦，古迹烧毁，古迹自然现象吗？
没有电也可以烧起来。
所谓的古迹在迁核的当下都要具备一项技能，叫做自动烧毁技能。跟所有 Mission Impossible 的任务介绍一样，都会自己烧毁，
10秒钟之后自动烧毁。
哦，古迹真的是不简单啊。那个开玩笑的啦。哦，真的古迹被烧毁这件事情，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不然就是我们下一次做另外一集来讲。
你要把自然什么古迹自然当做一集来做吗？也是可以啦。
对啊，那个其实是我们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人士对文化的不尊重啦，争取最大利益的经济发展，就忘记保留自己文化的一些行为啊。哦，这边就不多说介绍了。古迹自然绝对不是自然的现象啊。哎，人绕口令吗？不过做了这几集下来，你不觉得1992年非常的风起云涌吗？你想想看，大安森林公园或是宝藏岩这些地方，都是在那个年代决定要被拆除的。当然各个地方的结果都不太一样啦，但是啊，如果你在92年的时候就是30几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想必会觉得台北市变得非常的剧烈啊，
这么大规模的都市更新啊，然后这么多的抗争啊，我想必一定也是会用键盘支持抗争之类吧，痛心疾首的骂台北市政府怎么这么蛮横不讲理呢。
但是如果在当时92年的同时你就已经有键盘有网路，想必一定是肥宅一枚吧。不是啊，想必也就是所谓的人生的胜利组啊。那时候一台电脑可能跟一台小卡车一样大、啊、想必是听着数据机铜栏播着巴巴巴巴巴巴的声音来跳舞吧。
那、怎么这么说嘞，你也可以说是听着传真机的声音啊。不要再做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了啦，我们赶快把话题拉回来这个中华商场部分呢。1992年拆除的中华商场呢，它是在1961年的时候新建完成的啊。这边穿插一个奇妙的小知识，你知道这八连栋的建筑呢，其实在短短8个月就已经完成了。
啊，难道是打了针吃了药吗？
不可能这么厉害。哎，没有，人家真的达到了。
哦，真的吗？这个年代速度是怎么造成的？莫非是吃了大力丸吗？还是撒尿牛丸？
哇塞，讲到这个时代啊，连运动的梗都变成老梗了呢。不是吃了大力丸啊，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蒋总统蒋委员长
民主的救星
这个时候呢经过了中华路，看到了一整条这个难民搭建的棚屋啊，他说哇这个真的是不行，太难看了，一声令下呢说要把这些棚屋都给拆除，然后盖一栋房子，把住户全部给塞进去。
哦，这么强势哦，有些人喜欢这么强势的，有些人不喜欢，只有在那种专制的年代才有这种这么霸气十足的行政命令啊。啊，就直接给你跳过地方首长行政长官的职权啊，老大总统说了算啊。不过这些住户是免费住进去躲个时机，就是稍微避个风头，然后出来就是一尾活龙吗？
没有没有，他们不是去避个风头，他们也是有缴钱的啊。因为这个部分哦，当年因为经费不足啊，所以部分工程款项呢是向这些住户收取的，类似押金的部分啊。之后呢，他们再用租金呢来去向政府承租这个中华商场的部分。
哦，原来如此啊。因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他有写到说，应该是85年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个中华商场的产权登记就已经登记在台北市政府的名下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大家互助会筹钱盖房子的概念吗？
嗯，没有啊，这个就是蒋介石下令要盖的、啊、那应该是政府出资吧，然后部分合资吧，跟原住户在棚屋那些人收钱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这样产权的最后是不是又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想必拆除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多人抗议吧，
应该心里生连连是吧。那为什么说中华商场是老台北人的记忆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买任何下趴的东西都只能来到中华商场买，其中包括电器用品、衣服、改善风水的水晶或是玉佩，还有盐灯、八卦镜，最后风水师说不定都可以买得到。还是你想要吃大江南北的各种好料，不管是北方菜、东方菜、西方菜、南方菜，都可以来到中华商场。那个时候百货公司还不是这么盛行，没时间，要来就是要来中华商场。这个时候中华商场商业密度可以说是高到不行啊。
对住在台北的这些台北人，中华商场就是一个高密度的商业的存在啦。那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像中南部的朋友如果要来台北打拼或在台北玩呢，中华商场呢可以说是一个到了台北的入口意象啊。因为呢如果现在你想拿一个巨大的刀子破坏商场这个长形的巨大闪电泡芙啊，没有啦，没有，里面不会流出巧克力啊。然后你从西门町这个地方呢看向中华路的话，你可以看到纵贯铁路啊、嗯，然后接下来是中华商场，接下来是中华路，所以南部要上来台北人就一定会经过中华商场，然后最后呢渡过那个天桥上魔术师有说过的那个弯，到达台北车站。那在汽车还不普及的年代啊，火车呢所带来的都市意象呢，可以说是人呢对于都市的第一印象啊。
原来就是 landscape 的意思啊，又是 Kevin Lynch 的概念吗？想到动车时，我身躯顶敢炸着咖啡色的500块新台票，手头挂着一卡咖啡色的皮箱来个台北市。迄阵时，我才18岁尔，所以我坐着火车来个西门町的车头，该我身躯顶拢总500块台票，摕去开闸，
摕去开啥？讲好清楚啊！
摕去开闸皮啦。买一些脸盆啊，买一些你知道毛巾啊，你知道刚北上的人缺一些杂货，才去开杂配啦。
干嘛呢？
尤其以那个时候的台北来说、啊、中华商场、对我这种南部来的民众来讲特别感受深刻啦。以前如果看到就是西门町或中华商场作为一个入口的意象的话， 应该是比较酷啦，现在我都只能看到黑黑的山洞，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其实一进到台北市之后，你就开始坐捷运，一直到了目的地，然后从捷运上来。所以现在城市的入口意象变得非常非常稀释，变成每一个捷运站起来的样子，是吧？
对啊，假设如果你的行程一切顺利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地底下串来串去，直到到达目的地，走上去才发现啊，原来台北今天下雨啊。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那个意思。原来忍者龟的概念这么先进啊，几十年前就知道要在地底下生存啊，真是了不起。
反正啊，那个时候啊，如果你是想要把浅浅呢变成喜欢的形状，或是对不起了浅浅，但我真的需要那酷的东西，你呢就是一定要走一遭中华商场啊。
不管是你是要开钱在十岁顶馆，还是你是要买什么酷的东西，像舶来品航空版闪闪发亮霓虹灯，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华商场看得到啊。可惜啊，时代在走，各种经济环境的推移啊，台北市的发展逐渐的向东移动，中华商场的商业模式就开始走下坡啊，你知道？而且你知道，就商场而言，百货公司的建筑又新又空调，哇，中华商场就慢慢的趋于弱势啊，你知道？像是在擂台上被贬到角落的那个选手一样，被压着打。
没有错，所以中华商场呢，在新的都市计划下，然后这个铁路地下化工程、捷运的工程啊，这三件事情呢，正式把中华商场一击 KO。 中华商场呢，正式于1992年的10月30日跟这些台北人说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而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了宽敞的中华路。现在啊，如果我开车啊经过中华路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想说啊，这边是中洞啦，然后这边是信洞啊，然后这样一路数下来到北门这样子啊。我想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啊，现在呢大家会去的西门町站，就是当初信洞的地方啊，也就是大概是中华商场八栋嘛，大概在中间的部分啊。
哦，原来如此啊，就是在闪电泡芙的最中间那边挤满馅料的地方吗？
天桥上魔术师这部小说呢，这个小不点，也就是开场代言哈库拉哈库拉的那位小朋友呢，他们家呢就是住在信洞。所以如果你在西门町这边呢往中华路看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堆天桥在上面跑来跑去。
我记得一开始看照片落成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天桥，那个是好像是之后加盖的，因为商业模式，因为跟其他洞串联之后，商业模式会逐渐，商业密度也会逐渐提高这样子，所以天桥某程度上是有点像是现在信义区那些百货公司连接的步行天桥一样的功能，
让你逛街不落地。
对，就是这个概念咯。那延伸至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小说的这部戏里面，公司的这个影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场景都发生在天桥上面，不管是魔术师变魔术的地方啊，或者是小不点跟魔术师有互动的地方，都是在这边。那这个部分其实带给我跟大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由于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攻读建筑，大家都想说就像我们那时候讲香港那一集一样，老师都会说你如果把商业模式商业空间设定在二楼你就在系，你就准备留在建筑系的二楼一阵子，那边像黑洞一样，会让你花一点时间在那边待着，
把你当掉啦。我们在学期间啊，天桥这个东西呢已经是被鄙弃的东西了，还路给人，可是那个时候的主流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华商场的四通八达天桥啊，哇，简直惊为天人啊，你怎么想都不会想过这件事情，你想要用天桥把两栋建筑物串在一起，没想过。
不是没想过，是老师制约让你不要想这件事情
啊。你看我到现在还制约这么深，你看看。
哎呀，这个可以讲吗？哦，没问题了。毕竟你要到对接去，你就要经过铁轨啊， 中华商场的中华路这么交通繁重的地方，哎，你有时候等个两三分钟都很难过去啊。我记得在天桥上魔术师有一集里面，就有一些人是试图穿越平交道，然后就发生一些意外，感觉那些事情在当时的确有可能发生啊。
没有错，小说里面有特别写到啊，就是那个小朋友其实放学很无聊，没什么好玩的，然后呢就来比赛看那个平交道放下来的时候，然后往那个平交道铁轨那边跑过去，看谁能够跑到对岸啊，这种刺激的游戏，然后当然就有一些悲伤的结果啦，
悲剧是吧？
没错，所以这个交通非常繁忙的地方啊，那时候啊，你要从这边到那边要经过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天桥的需求在这时间点，在这样的 program 之下看起来就是必需品了，是不是？
是，没有错，因为这个交通繁忙到行人其实呢走在路上太危险了，还路给人这种想法呢也是要建立在安全之下。不过我在看影集的时候，我想到了关于建筑的一段历史啊。大约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派建筑师对于未来想象其实跟中华商场的那个状况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啊。这个让我也想到了，只能说那个时代建筑师对未来想象是说真是精准啊。那个时候大家对强大的工业有着浓厚兴趣啊，像是建筑就是居住的机器啊，都会把建筑当机器看啊，把建筑当汽车啊、飞机啊、火车这种东西来看啊，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很多想象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可能让人在平交道上面等待呢？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快速的天桥上移动啊，这样才能符合当时未来的时代性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汽车啊、火车这些非常高速度移动方式的出现啊，所以大家都在思考说，哇，这些东西如果跑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想象。他们以车子来作为都市未来的想象呢，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看那个时候的建筑大师老科科比，现代五大元素底层架空这个要素呢，就是为了让车型顺利啊。然后呢，还有屋顶花园啊，让你这个人呢，在一楼不要种花园，但是在顶楼种花园啊。我要以我的车子为优先啊。而且呢，他也是希望呢，你呢在家里就舒适。而且呢，他就希望你在家里面呢就可以舒适啊，那你不用到一楼来走路了，直接上车就离开这样子啊。科比在都市的想象中呢，也都是以交通为重，并且呢提出这个人车分流的概念啊，就是呢不想让你行人呢跟我这宝贵的车子搅和就是了啦。
原来是个速度即是正义的年代啊，你哪行贵慢，走路太慢就不太正义了，就是要开车，没有车就是不行。但是以我们现在时代性来看，这样子的都市规划似乎就没时间啊，不太行了。在我们这个年代，行人优先就是显学，就是正义啊，所以车子尽可能就让他们离开行人可以走的空间，以人为主，而不是以机器或者是车子为主的思考方式。但是如果回到当年啊，就是中华商场那个年代啊，这些概念其实汽车是优先的，那毕竟工业越来越发达，当时一户一台车也逐渐变成每家的标准配置。你买得起汽车，我买得起汽车，都市就开始以车型为重。那回到中华商场，我们可以从老照片看出啊，那时候的车型繁忙，机车、汽车、火车，把中华商场啊夹在中央，只要在中间，那行人就只能说是无位他行，没有地方可以行走啊，走一步都是惊险万分啊。那这边又再度的就是体现天桥在当时机能的必要性啊。
我们刚刚有提到，你也可以看到平交道其实发生过蛮多的意外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天桥呢确实就是解决人行最好的选择啦。所以中华商场八栋盖好之后呢，后续呢都以天桥作为连接，利用天桥呢连接中华路的左右边，意外的呢回应了20世纪初对未来想象。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刚盖完的照片，那的确是那时代的白派或是 international style 的那个风格， 就是玻璃砖啊，然后立面白白的啊，就连他写中华商场的方式都让我想到包 house， 所以你不得不说绝对是有互相影响。那时候建筑师一定在国外不知道看什么鬼，然后决定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台北实验，是吧？但是以你现在来看中华商场的想法还有他做出来的样子，是真的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吗？
你做中华商场里面，你想要买什么有什么，你想要吃什么有什么，你几乎可以不用离开这八栋里面啊，多么舒适啊。
我熟悉了。
那如果把整个状况放到现代，你还有乌波翼的可以叫，你知道吗？哇，如果要不是我现在有养了狗，我真的是可以待在家一整天都不出门啊。
莫非阁下是那种被隔离反而可以过得很爽的宅宅吗？每天都是在过隔离的日子，不管有没有疫情的那种宅宅吗？
没有错，我就是希望可以远端工作宅宅，什么待在家里面很闷啊，受不了，这种事情我没想过。
哎呀，这种话等你真的被隔离过之后再讲吧。但是你看天桥上的魔术师影集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的场景设定常常把天桥是直接接到那个建筑物，就是不知道哪一栋的二楼吗？就直接原本是住宅的空间当做商场的二楼，是不是也是商场？
二楼是商场，欸，三楼才是住宅。
OK，
啊，有些人是二楼上面架夹层，住在二楼的夹层里面。
OK， 原来如此。
啊，小不点是他们家好像卖那个时候卖皮鞋没赚一点钱，那，在三楼还得买一户。
但是你有发现你过中华路的时候爬上天桥，就可以直通中华商场二楼商户，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方便的嘛。反正都是要爬上天桥才能过马路了，我不如就是让天桥接到二楼商户，让二楼的商业性可以被加强。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聪明的吗？这个场景大家如果回去看影集就会发现，就是魔术师跟他们跳排舞的那个场景，我觉得那个地方还蛮有趣的。毕竟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设定，那个是之后人们就自己违章出来，或是台北市政府决定加盖的天桥的地方。
我觉得是不得不啦，他最终还是一定要需要那个天桥。但是天桥延伸到二楼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默默的成型这样子。
对啊，假设是产权一开始不属于全部都是台北市政府，那就是天桥这件事情它有它自己的公共性，一定是公共财嘛。那利用天桥这样公共的东西接上自己商家就是前面的走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界面在哪边，想想看是一个公司之间的结合，但结果是令人感到有趣的啦，不至于让人觉得哦你公器私用，毕竟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也不会人突然跳出来讲说哎，你公器私用这样就是了。
不过说到这个科比意啊，我看到这个中华商场店面跟住宅合在一起啊，整个中华商场要什么有什么，你真的是可以在那边生活上好几年都没有问题啊。让我想要比对一下关于科比意设计这个马赛公寓的意图啊。
啊，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马赛公寓就是不可思议的科普思议设计的一栋集合住宅啊，里面包含了一堆公共设施还有不同生活机能，意图就是让人住在里面爽爽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艘游轮的感觉，什么生活需求都可以被满足。
当然啊，这个意图呢可以说是不算非常成功，因为马赛公寓它整体的设计呢，它其实在楼层大概一半的地方呢是有商业空间的，然后它希望这整栋楼呢你的住户呢要购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去中间的商业层购买，而且顶楼也有设计幼儿园。但是 说它不太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中间的商业层呢是后来是没有成功的，商业密度太低所以失败了，所以里面的住户呢还是得要出来买东西啦，但是上面的幼儿园还有在用，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概念的确是跟就是如果火车有餐车，然后高铁会有人推着那个小卖车来卖东西的感觉差不多，基础的商业模式满足生活上需求。但是 感觉大家在这个年代希望看到更大规模更刺激的商业行为啦，所以刚好符合生活的商业模式可能到时候做就挂了。
不不不，是因为他没有中华商场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吗？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没有错，要是柯比义呢来到台湾看到这个景象，他一定会我不知道，我不好说。
好，他会像去纽约的时候看到整个城市在燃烧的感觉吗？
哈哈哈哈。
哦，这个我们就不好猜测了，他又怎么想的我们其实管不太到，而且他已经回去很久了。那我们现在都是在转译或是在意 reinterpretation， 所以这样子就不是这么精准，不晓得真正大师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究竟在指的是什么？
天时当然就是指的台湾经济起飞啊，地利呢就是指那个时候中华商场是位于西区的精华地段啊。人和的部分呢，我觉得刚好人口暴增很多啊，或许是还有一些独裁政府之类的原因啊。
哦，这样哦，你是捡到枪哟啊，小心啊，不是经济起飞啊，而是你被到起飞。完了，军中用语啊。那先不管大姐在讲什么狗屁商啊，讲的有点像是然后第四台卖药一样。中华商场在商业上的成功可不仅止于它本身的商业规模，还有那个广告效应呢。
就像你现在买电子产品呢会想到去光华商场一样，你也没有看过光华商场本人在打广告啊。
所以它已经在各位心中变成一个膝跳反应，就直接是反射型的行为了吗？买3C 去光华商场，买消费品舶来品去中华商场，这样子吗？
如果放到现在呢，应该就变成买东西到 P 叉 Home 或是摸叉摸叉。
哦，原来如此。不是不是啊，回到我们中华商场啊，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天桥上魔术师那个巨大广告招牌啊。其实我在想他们在设定那个景的时候是不是有去跟就是现在这些还有在经营的企业要赞助，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植入性行销啊，即便出现在影集里面它还是非常成功的广告效益啊。所以我们在就是影集里面看到巨大的广告招牌啊，香香洗的霓虹灯啊，欢花哎呀多气，你知道吗？就会有霓虹香香洗，就是那种感觉啊。
啊，你是说那个巨大的广告看板啊？确实啊，如果你在台北市的路口印象放上一个这么大的广告看板啊，每个人一进台北市如果就看得到的话，哇天啊，那广告的效果想必是非常好啊。想想啊，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 logo 剑人543的部分啊放在那个看板上面，哇吼，我们的收听数立刻起飞好吗？
嗯，我觉得我们收听数会起飞应该是有关于我们讲话有不有趣会起飞吗？哦，比较有关系了。好，
你知道我那天叫 Siri 播放剑人543啊，然后他把我们的剑人的剑给消音掉，你知道吗？
啊，变逼人543吗？
没错，逼人543，没有，他是逼人543。
你知道那个 National 的霓虹灯看板的高度，我们讲 National 是因为 National 这个招牌或者这个品牌已经被 Panasonic 弃用了。他们连以前有一段期间他们是国内日本国内用两个招牌并行，但是现在 National 这个在日本国内也没有在用了，已经没得用了。所以讲
那个电池呢上面也是写 National 吗？
现在都是写 Panasonic，现在已经不写 national 了。以前它红色的，然后你记得吗？红色的是写 national。哎，你知道那个 national 的霓虹灯看板的高度，其实本身就比中华商场还要高吗？
啊，原来是资本主义至上世界啊！
就是你最喜欢的世界。
没错，我想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前烟角木，导致这个地方含金量这么高啊。
哎呀，不过我们刚才有提到啊，这个地方是属于住商混合，随着长期高密度的使用，将本身设计没有这么高密度的预想，不到30年，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破败，你知道吗？到最后照片看起来，它连外面白墙都漆成橘色，一个莫名其妙橘色， 整个脉络跟场景，然后那个加盖的那些违章的招牌，就让人想到Cyberpunk 的感觉啊。
你说那个资本主义至上的世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产生高科技跟贫穷共存的科幻世界观吗？
哦，不说你是在 Impro， 大家以为你在念稿。
我真的在念稿，明明就有写。
哦，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你在 improv。 如果各位有看过像是《银翼杀手》这类型的作品啊，你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契合啊。
有趣的事情是啊，这个 cyberpunk 的发想呢，某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来自于未来主义，虽然呢这是源自于西
一开始是西方没错，
但是那个 Akira 有在之前吗？还是那个神经幻术是有先来的？
那 Neuromancer 应该是最经典的 cyberpunk 的小说，我读到一半。但是我最近通勤在就是 Metro 上面看 Neuromancer， 你刚才说神经幻术师是吧？他的确都会用很多日本的，就是当时80年代最顶尖的就是商业句子，不管是 Sony 或是其他品牌，就是做商品的植入，就是把他们商品直接植入在小说里面，然后没有收任何的钱，他们写的超开心的。那 Neuromancer 一直就是神经幻术师，一直大家都认为是非常非常出奇的 cyberpunk 的小说，那跟我们的中华商场其实某程度上有点像，高科技同时间很破旧的感觉。
而且你看他们刚刚说什么日本企业，那个 Nation 的广告招牌也是日本企业啊，有多像说多像就有多像，好不好？
有多破旧有多高科技就有多高科技，有多破旧就这样子吗？
没错，破旧的都拆掉了。哎，不好意思。
哦，但这些看起来很 fancy、非常高大上的霓虹广告招牌，比建筑物本体更大的这些，在台北市把它收回产权之后，也都被拆掉了。你想想看，一定有静载重的问题啊，或者活载重问题。
啊，没问题啊，那是我成安全系数的、
啊。安全系数让你这样用的吗？是吧？
啊，你不知道啊？
不。原来台湾的安全系数是拿来加盖用的、啊、你看这样子啊，其实台风会被吹走了，那些广告
我看到有照片是那个台风来西门町的招牌全垮这样子，现在很难想象啦。现在台风对于台湾来讲都市区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害啦。
对啊，
然后你看到那照片，那个所有的那个广告看板都被吹得一塌糊涂，东倒西歪，你很难想象当初是那个状况。
不过那个曾经出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段历史，其实想还是很酷。如果拿到现在台北市，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招牌有它这么大，应该是没有。
就顶多就是整个房子啊，就是可能有一面租给人家用会有那么大，但是单独作为一个广告本体都那么大应该是没有。
这让我想到我以前在第一个公司里面在做一个在玉里花莲玉里的案子，我们那个时候想要用房子的屋突然后上面加盖一个非常巨型的玻璃纤维制的广告招牌，然后我们就开始检讨法规啊，例如说哦，那个技术规则屋突上面只能够几公尺几公尺几公尺以上就会被视为违建，这些东西当时应该都是没有在管吧，没有在检讨这些东西吧，盖了就对了，两倍建筑高度也没关系是吧。哎，那个时代真是美好，现在这种事情都办不到了，想要在屋突上加盖任何的广告招牌啊，你吃卡拜嘞。
应该申请不下来，
应该上，应该现在过不了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想要装一个小小暗暗的东西，感觉都会过不了。
你光是要在平地申请一个广告物哦，都要工作物执照哦，那个也是蛮头大的一个东西。
杂项不是有一定的期限要把它拆除吗？
我这个我没有申请过，我不知道，可能有吧。
我是临时建筑物，其实像是那些都是有一定的时间。
我知道样品屋是5年要拆啦。
我同学之前想要弄一个货柜屋当做就是他的 start up 的一个据点，结果我帮他查了，也是申请临时执照嘛，那叫什么临时使用执照， 就是我们一般当作例如说公寮这样的空间去申请，然后也是三五年就要拆除。好，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明的，但因为时间关系已经录到1小时21分钟了，开了坑，我们以后就想办法陆续补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讲，让我们知道你想要我们做什么节目。
欸，如果有人跟我们一样对于中华商场这个 cyberpunk 或是未来主义想象是一致的话呢，麻烦各位也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并不孤独啊。
如果各位有这样脸书 Instagram 或是 Apple Podcast 或是 Gmail， 都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
那各位，我们下下周天空见。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